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的站长小郑。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聊的季报是最新一季美光发布的这个财务季报。那它发布以后，这个股价也涨了不少。我不知道跟他有没有关系啊，不过最近记忆体突然之间获得了很大的关注。对，那我们今天就是来从这个季报里面啊来看一下说他们到底讲了什么，以及整个记忆体接下来的展望大概怎么样。那美光上一季的这个营运表现啊，各项指标都在持续的好转，而且都明显的优于猜测的预期。首先营收是 58.2 亿美金，季成长了 23%， 连续四季成长，然后表现高于猜测的上元。 GAAP EPS 是 0.42 哦，它连续五季亏损后，这季终于赚钱了，那也是明显高于猜测的上元。所以这季不管是营收啊还是获利啊表现都很好，那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
好啊，那主要原因我觉得其实跟上一季一样了，对，其实还是在于就是说这个价格大涨。
嗯，
对，就我们之前有聊过记忆体嘛，就是说我个人认为会淡季不淡嘛，那淡季不淡原因是因为就是说虽然销量可能因为淡季而就是短暂的就是下滑，季节性的下滑，可是因为价格的上涨会很猛烈，对，那是足以抵消掉就是价格的下滑。对，那所以如果我们来看美光它上一季的表现的确如此。对，如果说今天看看它的DRAM好了，它的DRAM的位元出货量大概只有比上上季，对，就是因为它是上一季嘛，就是说季成长的话只有低个位数，可是因为它的单价涨幅就直接大涨，就是在 17-19%， 对，一个高双位数的一个数值，那所以就带动它整个DRAM的业务就也是大幅成长两成。如果是 NAND Flash 的话呢，也是类似的，就是说位元出货量啊，它其实季衰退反而是低个位数，它其实出货量反而是往下滑的，可是因为它的这个单价上涨更为凶猛，它单价上涨了 30%， 那就导致就是 NAND Flash 的营收就是季成长就是 27.4%， 对，这、就是连续四季的攀升了、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就不管是 DRAM 或 NAND Flash， 其实出货量都是平平嘛，对啊，就是算是几乎是持平而已，所以几乎整个就是营收的成长都来自于单价的上涨了。对，那单价的上涨当然也就带动了像它的毛利率啊，或是最后的就是整体获利也跟着上升。对，所以以我来看，就是主要能够就是击败猜测原因依然是在于就是整个记忆体的报价上涨的幅度应该是高于它原本的预期。
之前我们在威腾或者是一些半导体设备的季报里面，我们好像也有提到说，以今年来看啊，看起来就是 NAND Flash 这边它的涨价会非常的凶猛，因为在之前的减产已经效应已经开始逐渐的浮现了嘛，所以我们看到在 NAND 这边它是出货量是微幅的衰退，可是因为单价涨太多了，所以这边的整个营收还是很多，这个东西算是符合我们之前季报都有提到的。那现在看起来 DRAM 也是这个样子，所以DRAM 它在今年也是会觉得说，哦，它的单价涨幅会很多，然后出货量这边比较没有那么多吗？还是没有 DRAM 它就是可能量价我们接下来都会觉得它还不错？
OK OK， 其实之前如果在聊美光的话，应该就有聊到说，我个人已经认为就是 DRAM 的话，如果以价格的角度一定会是逐季攀升吧，我个人认为啊，对对对，这应该在前两季甚至前三季可能都是这样一直不断反复提到这个观点。那可能就是你提到的一个叫做出货量嘛，出货量角度的话，我个人在这边会觉得说它跟 NAND Flash 会有稍微不同，就是说 NAND Flash 可能的确在出货量这边可能个人觉得就是说实际的需求可能回温没那么强劲，对，就主要是因为供给带动报价上涨，可是实际的需求可能算是缓慢的回温吧，对，可是如果是 DRAM 的话，我觉得 DRAM 在出货量这边的表现如果是今年的话应该会比 NAND Flash 好，因为DRAM 如果以今年来看的话，它实质的需求目前会是比 NAND Flash 还好，所以 DRAM 的话等于有双重因子，就是说它既有供给比较偏紧吧，或者说它成长很缓慢的这种就是有利的效应， 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在需求这边也有一个不错的一个，今年会有一个不错的成长机会，对，所以这是我觉得 DRAM 跟 NAND Flash 稍微不同的一个地方。
嗯，好，那我们就来看它下一季美光它的这个财务预期哦。在下一季啊，公司预估营收是在64到68亿美金的，平均哦也是比上一季再成长了 13.4%， 那个别 EPS 是0.38到0.52美金，那平均来说也是成长了 7%， 好，所以以下一季来看，他们预估我营收可以再成长个10几%，其实还是一个双位数的成长嘛，就还是很不错。主要的成长是来自于哪里啊？就是我们刚好提到说 NAND Flash 可能量差不多，可是价会涨很多，那 DRAM 是量价都会涨，那这样听起来是哦，所以下一季 DRAM 可能表现比较好吗？
其实如果以下季来看的话，因为接下来就是进入淡季了嘛，对，因为他给这个猜测是等于就是今年的第一季猜测嘛，那就正式进入上半年的淡季嘛，对，所以如果理论上淡季的话，出货量就会受影响了。那如果看公司的预期也是这样，公司预期就是说他的 NAND Flash 跟DRAM 的出货量其实都是接近 0% 吧，就是可能个位数成长或个位数下滑，对，那所以说这一季主要营收能够成长，欸，主要还是来自于报价，就是他预期这个报价会上升，就会持续的带动就是 DRAM 跟 NAND Flash 淡季不淡。
哦，所以这两个报价它会再上升哦？
一定都会再上升，就是说今年基本上市场就是对于上半年会逐季涨价，就是其实是已经算是共识了，大家现在已经在看到是下半年，下半年的话到底就是报价会不会再上涨，也许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对，可是如果这件事看上半年的话，其实基本上应该大家都认同，就是说这个不管是 DRAM 或 NAND Flash 的报价第一季会涨，接下来第二季也还会再涨。
好，那在这边涨价的主要的原因大概有哪些呢？
我觉得如果是以涨价的角度的话，因为NAND Flash 我们之前已经聊过很多了嘛，我们可能在像威腾啊或是像科林研发都有稍微聊到，对，那我们已经有相关的很多讨论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聊比较多可能是 DRAM 好了，对，那因为我刚好特别聊到嘛，就是说我觉得 DRAM 的话在这个位元出货量，就是出货量的角度跟 NAND Flash 的展望有点不太一样，对，那所以我们就先来看 DRAM 这边好了。 DRAM 的话这边其实它最大的一个就是我觉得带动整个报价上涨的原因其实依然是在供给啊，对，那只是说它跟 NAND Flash 不同，就是说它的供给除了跟 NAND Flash 一样，就是说各个厂商可能在扩产啊或者是说在减产的各方面的相对很有纪律之外，还有一些因素是 NAND Flash 没有的，那这个是 DRAM 的特殊的因素导致它的供给就是变得明显紧缩，那主要就是 AI。
嗯，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这个 AI 运算的话它是用的是 GPU 嘛， 对，那尤其就是说它很需要的是这种大量资料，对，我们都讲 token 嘛， token 就是大参数的 token， 它需要就是一次的就是非常大量的资料来去传输给就是 GPU 去做运算，那这个时候就会很需要 DRAM 这样的记忆体来去协助就是暂存就是资料量，对，那所以目前就是 AI 在做 training 的话搭配 GPU 用到的记忆体 DRAM 主要会是用 HBM 这个形式，就是 High Bandwidth Memory， 对，那 High Bandwidth Memory 我们应该在之前有聊到嘛，就是 High Bandwidth Memory 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的生产良率目前是比一般的就是 DDR4 或 DDR5 还要低嘛，对，我上次我记得好像是在应用材料吗，或者过往可能也稍微有聊到，就是说就是目前如果以我自己个人数据参考，对，良率可能在5到6成左右就对了，对，所以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你有相同的就是产线好了，对，你原本可能全部都拿来生产就是 DDR5 啊，你可能也许良率很高超过90%，那你可能100的话你可以产出就是90多的就是 DDR5， 可是如果就是同样是100的这样的产能拿去就生产就是 High Bandwidth Memory 的话，你可能就只剩下60%的产出或50%的产出了，对，那所以目前的话就是的确是这样，就是说因为这个 AI 的这个需求很强劲，它带动就是 HBM 的需求很强劲，所以呢厂商们他们都优先跑去生产这个 HBM， 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你把一模一样的产能拿去主要是投产在 HBM 的话，你会有这个实际上最后的这个位元产出位元产能就变相缩减，
嗯，
对，就是你我其实也没有说什么就是停产，或者说我也没有什么把 什么什么设备什么关机什么没有，就是说一模一样的设备，是纯粹因为就是我的良率很低，所以就导致你的产出就会自动下滑，就有点像产能变相下滑。对，那像如果是以美光的说法，因为它在就是这一季开始的话，它已经开始就是出货那个 HBM3E 的这个最新的产品给 NVIDIA， 那他就说他这个最新的这个产品 HBM3E 啊，他所要消耗的晶圆的生产量，如果以他自己的预估啊，是他生产他自己 DDR5 的三倍。对，就是说我可能就是我生产 DDR5 我可能只要啊随便乱讲好了，对，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数值而已啊，不是真的就是晶圆的用量，就是说 DDR5 我要生产我要消耗1，那这样子可是我到 HBM3E 的生产的话我就要消耗3，那所以就这样子的话就导致这个产能就当然就变得更加就是紧绷嘛。对，尤其说如果你生产越多 HBM， 那自然就是对你的产能的变相削减的这个效益就越大。那目前这个效益到底是多大呢？那我们如果再参考就是另外一家研调机构，就 Trayforce 啊，以他们目前的观察或是他们自己的一个研调吧，他们认为就是2024年的 DRAM 的整体的产能的话，里面会有 14% 就是专门用来生产 HBM。 对，那如果你看啊，就是说这个晶圆产能的 14% 是用来生产 HBM， 可是因为刚才有良率的损失嘛，对不对？良率的损失的话，那就导致说你这些晶圆的产出有些可能就是报废嘛，因为它就是不良品。所以最后的话，如果根据我自己的推估啊，你这个 14% 的就是晶圆产能用来生产 HBM， 你最终这个 HBM 占最终 DRAM 的位元生产量大概只有 4.7%， 这是我的预估啊。对，就是说哇，我有 14% 的产能都用来生产 HBM， 可是最后生产出来它能够是占真正最后有效的产出也才是不到 5%， 就 4.7%， 等于就是说相当于说你有这个 10% 的晶圆的产能就因为 HBM 良率较低就流失掉了。所以这个 10% 其实对于整个机体的供给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啊。对，这个整个产能的 10% 相对就是缩减，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对，那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AI 带动 HBM 的需求增长，那这个反而会让 DRAM 的供给更加吃紧，那这个是 NAND Flash 比较没有一个特殊现象。那另外的话就是说也是有个类似的，就是其实生产 DDR5 也会有类似的产能削减的因素，主要是因为 DDR5 的晶片的尺寸它是比 DDR4 大。对，那因为目前就是 AI 就是这个需求很蓬勃嘛，那 AI 的 server 他们主要就是如果是在一般 CPU 这边搭配的就是 DRAM 的话，也都会采用 DDR5 的规格，所以也带动就是 DDR5 目前的需求比重也越来越上升了。对，那这样也会让就是说消耗的晶圆会比生产传统的就是 DDR4 还要更多，那也会让就是产能变相削减。对，所以总而言之简单就是说，就是因为 AI 带动了 HBM 带动了 DDR5 的需求大幅上升，然后厂商因为去年景气很差嘛，所以他们也没有特别扩产。对，所以用就是相同的产能来去通通跑去生产这些就是 HBM 或 DDR5， 其实会让产能变相削减。那所以这就导致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刚刚提到 DRAM 的就是报价还可以上涨，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在于供给。对，供给这边的话就是不只是厂商他们就是扩产就是很有纪律，那在这个AI 的带动 AI 所需要的一种新型的这种记忆体就是 HBM， 它的良率是比较低的，那也造成就是说产能变相削减。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其实我对于这种讲法都有点好奇的，因为他们显然产能利用率还没有开满嘛，对不对？所以你说我今天如果有一些良率的问题导致会有一些损耗，那其实我可以再把这个产能利用率再拉高一点就好了，不是吗？
其实如果今天是以美光啊，或者说我觉得像是海力士其实都有暗示说他们产能利用应该几乎已经是快回到90%或者可能90%了。对，像美光的说法是说他如果是用来先进制程的产能，他就是已经满了，他已经没有更多的产能了。对，他说那我们现在的确产能利用率还是没有满，那产能利用率没有满就是目前还是一些就是比较旧制程一点的这个设备或者是旧制程的产能啊。对，那当然就是说你说还可以再转，可以再转啊。对，可是再转的话就是说其实也不多了。 对，可能就也不多，然后再来可能就是说你转的话可能接下来又会再更严重的排挤到比较旧制程的一些产出吧，因为旧制程虽然需求没有像 AI 那么好，可是它可能还有个基本面的需求。对，那所以其实如果是站在美光的角度的话，就是说其实它目前如果纯粹就是先进制程，它觉得已经这个产能要再透过就是把空闲的设备跟产能挪去给先进制程，它觉得已经差不多满了，它觉得没有办法再带来更多的效益了。对，然后所以它的预估就是说它接下来产能利用率从就是逐季会攀升吧，而且会快速攀升就对了。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观点是没错，可是以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已经没有太多多余的设备可以再继续挪移给先进制程，因为就我自己就是评估或是掌握的讯息吧，不管是海力士或者是美光，其实他们产能利用率在经过就是这一阵子的就是积极的转移到先进制程，其实产能利用率上升的蛮快的。对，那但是产能利用上升不是说它这个产出真的变很多，就是市场原本很担心哦，这个产能利用上升是不是说产出要供给要大幅开出，不是，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特殊的现象，就是说它是实际上的最终的这个位元产能就是变相削减嘛。对，因为你拿去生产 HBM 然后良率很低的有效的产出变相削减，对，那所以就自然导致你这个产能利用率有一种就是诶，因为产能变相削减，所以产能利用率看起来就也变相提升的一种这样特殊现象。
嗯，好，了解。你刚有提到说除了在先进制程这边，在 DDR5 啊，在 HBM 这边他们会有这个需求，那还有一些基本面的需求，这个基本面的需求包含哪些东西啊？
OK， 那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我觉得 DRAM 相对于 NAND Flash 不一样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在供给嘛，他们有一个 HBM 这种会变相削减产能的一个产品，那其实在需求端的话我觉得就是也是跟 NAND Flash 有一些差异。对，那我觉得 DRAM 跟 NAND Flash 最大的差异就是在于就是说 DRAM 它目前其实最大的市场是来自于伺服器市场，对，需求端的话，对，那 NAND Flash 的话可能还是最高的比重还是在偏向消费性的电子，像手机跟 PC。 对，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影响 NAND Flash 的需求更多可能会是 PC 跟手机，影响的影响力比较大。对，可是对于 DRAM 而言的话目前可能是伺服器的影响力最大。那如果参考美光的角度啊，以他们就是这一季在揭露他的一些需求或是他的客户一些动态啊，我觉得他对于伺服器这边的观点啊就变得更加看好了。他认为就是说他已经看到他的伺服器客户的记忆体显著去化了，所以他预期就是说整个伺服器的记忆体的去库存会在今年上半年结束。对，那就是 PC 跟手机是在去年嘛， PC 最早可能在去年年中或去年可能第三季就算是去库存走出来了。对，那手机是一直到去年第四季嘛，那现在美光认为是伺服器的记忆体的去库存会是在今年的上半年结束。对，当然这已经是个很好的现象嘛，因为就是可能会有就是库存回补的需求会在可能年中或下半年就展开，所以他公司他现在也很看好，就是说他觉得这个通用伺服器全年的销量他也会温和成长。对，所以他对于就是这个整体伺服器的销量成长率啊，他就是上调它的成长率，它原本上一季是预期说这个2024年伺服器的销量大概是成长中低个位数，那它现在上调到中高个位数。对，所以你看就是说现在有机会下半年有就是库存回补的效应，然后通用伺服器有机会回温，它上调它的成长率，然后再搭配就刚刚提到这个 AI 的需求就是很强劲。对，这公司的就是 HBM DDR5 或是企业级 SSD 的需求也是快速成长。对，所以这几个因素就导致公司对于就是伺服器在这一季的需求观点啊，我觉得比上一季就更加乐观。对，那所以就是说美光也因此就是他对于就是他的这个整个产业吧，整个产业的 DRAM 或 NAND Flash 的位元需求成长率双双上调。对，那这个双双上调当然以我的一个角度啊，更多的是因为他上调他对伺服器产业的一个需求的成长率，因此他也同步上调了 DRAM 跟 NAND Flash。 对，可是站在我角度说，因为伺服器对于 DRAM 的影响性更大吧。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伺服器它的这个成长比预期的更好，可能就会对接下来的 DRAM 的需求面也会就是变得比预期再更好。对，那我觉得这个观点其实算是也符合我就是过去四季以来一个观点嘛，我过去四季以来一直有提到观点，就是说2023年可能记忆体或是 DRAM 啊主要是先看就是消费性的 PC 跟手机的需求回温。对，那接下来24年的话可能就可以再交由伺服器接棒， 那如果以美光目前来看的话，的确他也是这样认为，他就是这一季非常强调就是他们伺服器这个市场很看好，带动他们整个需求这边他们也是觉得非常乐观，所以他们预估就是说啊，今年应该就是逐季成长啊，对，就是会一路就是涨到就是第四季，然后再继续往明年走，他觉得明年的话他的营收可能会创历史新高，对，他就是这么乐观就对了。对，所以以上来看的话就是说不管是在供给面或者在需求面，那其实低润都有一些蛮好的有利因素，那就可以支撑它的报价持续上涨。对，那这也是公司它在这一季这个财测依然预期就是低润的报价可以持续带动公司的营收再次就是高度继承长的一个主要原因。
哦，这样低润听起来真的就都是好消息耶。
对啊对啊对啊，或者是说其实站在我的角度某些程度上低润的展望我觉得比 NAND Flash 更强了，对，因为 NAND Flash 比较是靠供给驱动嘛，对，就是需求很普普啊，就是是有复苏没错，可是就是很温和的复苏，低个位数复苏，那主要都是还是要靠厂商在供给这边要很有纪律的就是减产，或者说就是节制大家就是尽量不要扩张产能，对，可是低润这边的话真的是一个有一个特殊的结构性因素，就是 AI 然后带动就是它伺服器这边的需求非常的好，然后伺服器的需求非常好就同步对它的供给和需求面带来影响，对，那这个就是低润比较特别的因素。
所以在 NAND Flash 的需求面这边有什么要需要注意或者是需要了解的吗？
NAND Flash 我觉得其实就是真的是相对低润，我觉得如果在今年啊比较不兴奋一点，对，就是说 NAND Flash 在这个 AI 这边的初期吧，对，因为 AI 的初期是 training 嘛，那以目前来看就是 training 的话各大家业者已经证明就是说在 training 的一个环节对于就是 storage 这边不是关键，对，所以甚至说 storage 可能是被牺牲掉预算的那一块，对，所以短期的话比较没有什么就是兴奋之处啊，对，可是我觉得如果是 NAND Flash 如果要看到未来说需求哪边可以也是很兴奋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像我们之前在 Dale 那个时候有提到吧，就是说如果往AI 的推理这边走，如果 AI 的推理开始落地了，对， AI 的推理开始就是在不管是在就是云端或者是在边缘端啊，真的都落地的话，那其实对这个 storage 这边的就是需求推动可能就会变得很明显，对对，因为光想象也蛮合理啊，像那个 OpenAI 不是有推出那个 Solar，
对
对啊，对啊，哇，你想想看哇，就是说大家都用这个来做这个影片，因为做影片变得突然变很容易，大家来做影片，那这个影片所需要的储存空间内，那就很猛哎、欸，对啊，
哦，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说，短期的确，如果现在还在讨论的是 training 的环节的话 ，NAND Flash 比较没有办法受惠，所以就是说，他也只能回头再去看他的消费性的，就是 PC 或者手机需求如何。那我们也都知道说，就是消费性的 PC 跟手机今年大概就是一般都预估就是低个位数成长嘛。对，那所以就是说短期上来看的话它的成长性没有像 DRAM 就是有 AI 这么兴奋，对，可是是不是说 NAND Flash 永远都不会受惠 AI、我觉得应该不是，对，我觉得可以关注的就是推理那一边，对，就可以关注推理这边就对了。
就我的确有在想说等到 Sora 开放以后，也许我们在财报狗新闻这边我们就可以贴影片了。
对啊，以后就有一个、弄一个正妹来报新闻好了。
为什么要这个？为什么要这个 style？
这不是流量密码吗？
哎、我有看到，好像有人说可能是八月前啊，八月前可能会有这个公开啊。哦，这样也没多久了，剩五个月哦，好烦哦，这脚好烦哦，一直追这种东西啊，好烦哦，大家不可以慢一点吗？
不会啊，现在就很棒啊，现在我们就又有东西还可以提升我们生产力啊。
没有好吧，我们要去学更多工具很累好
吧。哦，那只是一次性嘛、对不对、对，这是一次性，学完之后可能就就可以就是开始量产了。
好，那最后啊我们就来看一下相关的产业链上面其他公司的状况可能会怎么样。那首先我们先来看 DRAM 在先进制程这方面，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嘛，就看起来就是 HBM 跟 DDR5 他们的需求量会很大，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在整个 DRAM 相关的厂商，尤其是比较龙头的厂商，技术比较领先的厂商，应该也都是一样的状况吧。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说目前能够生产 HBM 能够生产 DDR5 的其实就是三大龙头厂嘛，就是除了美光之外那就是三星跟海力士，对，那更何况就是说其实美光在就是 HBM 它是落后者， 对，它的市占率现在有到 10% 嘛，可能就接近 10% 吧。对，当然美光是有预告，就是说嗯，我接下来几年我要就是用力的抢市占率。对，他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就对。好，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就是如果我们整体来看的话，其实就是这三家。对，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看好伺服器，看好就是 HBM 和 DDR5 的需求是强于预期的话，或者说对供给的削减也是就是力道很强的话，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不止美光会受惠啊，就是其实就是目前其实真正的 HBM 王者海力士啊，或者是老二三星啊，其实都会受惠。对，所以我个人就是还是维持原本的预期，就是说受惠这个 HBM 跟 DDR5 的需求加持，他们2024年的业绩应该是会持续扩张啦，甚至我觉得参考美光的角度，现在看起来会上调哦，就是逐季成长已经不是什么特别，可能或者是已经市场共识了，现在大家期待的是逐季大幅成长哦，这可能是市场的有些人在期待的对对对，所以就是说 DRAM 的这个需求目前就是属于这种就是不止强还要更强，就大家都很期待这种兴奋的一个状态。
嗯，
对。
可是刚刚讲的其实都在讲先进制程嘛，在这档 HBM 讲 DDR5 的部分，但 DRAM 也有相关的成熟制程啊，就是像台湾的业者可能像南亚科啊、华邦电啊，是走比较立基型的 DRAM， 那这边的 DRAM 跟 DDR5 跟 HBM 比较没关系，他们的状况又会怎么样呢？
我们其实大概在最近，或是其实我们在更早，其实在去年12月在聊应用材料那个时候，我们就有稍微聊，就是说我觉得成熟制程的 DRAM 有一个风险要注意嘛，就是那个中国的合肥长兴存储它突然大买设备嘛，对对对，那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啊，对，因为如果说我们回顾整个记忆体啊，就是其实记忆体整个族群其实都算是蛮火热的嘛，对，也不用说像美光，就是它那个财测一出来，那整个就它就我记得上涨 15% 是不是？对啊，然后就是整个记忆体族群当然都很兴奋就对了。可是如果其实你拉长时间，就是说如果从我们去年聊应用材料，如果 Podcast 出来是12月6号啦，对，那个时候到现在的话，其实台股的这个像南亚科跟华邦电，诶，他们的股价其实这段时间是不如台股大盘的。对，那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因为理论上记忆体应该很好嘛，诶，可是为什么就是这个南亚科跟华邦电，诶，这段时间却表现是不如台股大盘？因为如果我们反观像美光，好哦，美光是明显超越大盘，超越很多。对啊，那所以就是说是不是市场也开始在关注，就是说中国的合肥长兴存储会开始对成熟制程的DRAM开始受影响，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持续关注了。对对，所以我个人的观点仍然是觉得，就是说如果今天没有就是中国合肥长兴存储扩产的影响的话，理论上南亚跟华邦电他们应该接下来也是要逐步好转。对，因为按照过往的一个经验，就是说先进制程开始好转之后，接下来就轮到成熟制程。那而且更何况就是说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在过去的几季看到的现象，就是说这些龙头大厂他们不断把比较旧的制程的这个产能一直挪移到生产 HBM 跟 DDR5 嘛。对，那所以这代表就是说其实比较就是成熟制程可能是像 DDR4 或者比较落后制程的 DDR3，其实产出是供给一直在减少嘛，对，这个理论上是正面没错啦，对，所以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的影响的话，理论上对于南亚科跟华邦电理论上真的是正面的，理论上他们下半年应该是要可以加速好转。可是我觉得有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这个中国合肥长兴存储他下半年到底会干什么，我觉得就是我目前也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嘛，对，就是或者说我们在上一集还上两集好像是聊应用材料嘛，我们已经有稍微聊到就是说要需要注意它嘛，对啊，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如果是关注成熟制程 DRAM 的这些投资人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好好关注就是中国合肥长兴存储它接下来下半年如果投产的话，它到底会把这些产能释放在哪里。对，
嗯嗯嗯，
那如果今天是发现就是释放在是成熟制程的话，哦，那我觉得可能就会发现这个跟往年会不一样，会出现一种就是先进制程的就是供需跟成熟制程的供需就是分歧的现象，就先进制程的确一直很好，可是成熟制程就被受压抑。对，当然我不知道会不会啦，对，但
但我没有提过吗？我没有提过说你要知道合肥长兴的动向没有那么简单，就知道的时候可能都是这些公司出来说哎，我们受影响
对，或者说我觉得可以观察一下华为吧，对，因为我自己一直认为说华为就是从今年开始的话是应该有蛮高的几率是一直在开始是采用合肥长兴存储他们国产化的 DRAM 了。对，那所以我们可以用就是这个华为的就是它的产品的这个需求的好坏来作为一个侧面的它需求的一个 观察吧，对，因为理论上华为它不管是在它自己的手机的产品或是在它的 AI 晶片的产品，它应该都会想要用到的是先进制程的产品，那因为它不能够跟应该是说国外的这些龙头业厂商应该不敢卖给华为啦，那所以它有一个选项它跑去就是跟合肥长鑫存储去买。对，那如果说今天你发现就是说我们从供应链或从就是各方面的一些资讯看到就是华为的就是不管是手机也卖得很好啊，或者可能卖的超乎预期哈，啊，或者说就是华为的 AI 的这个就是晶片或模组卖的超好的啊，卖的特别的好，那他就有机会跑去一直不断吃掉合肥长鑫存储大量的产能。对，那他吃掉合肥长鑫存储越多的产能，那合肥长鑫就是多余的产能有可能影响成熟制程的就是比重就越低。所以我觉得也可以用这样侧面观察，如果说真的没有那么有能力去掌握整个供应链或对岸消息的话，我觉得就关注华为吧。对啊，华为应该算是讯息很多啦。对啊，
这好矛盾哦，因为你想如果华为卖很好的话，合肥长鑫对于成熟制程的这边的影响就比较低，诶，可是它相对来说如果华为卖很好的话，它就会排挤到其他先进制程或者是在比较高阶手机那边对于 DRAM 的需求。
对啊对啊对啊，那这个影响幅度我在应用材料那集已经有估了嘛，对，我已经有稍微估了嘛，就是说我估的话就是说如果是需求端的话，我觉得对就是 DRAM 的需求端顶多可能就吃掉1-2%之间的需求，嗯嗯，就是说因为华为都跑去用合肥长鑫存储的话，那可能导致就是整体的市占率有大概1-2%会流失，被合肥长鑫存储抢走，所以就是说其实对先进制程的确会有影响，可是其实影响的幅度算是我觉得还好啦，就是说1-2%。对，那一般的市场都是预估说今年 DRAM 或是整体的记忆体的产值成长往往就动辄4-5%。对，而且看目前看起来就是整个就是业界或者像美光都不断的在上调它的猜测。对，所以你说哇这个大幅的就是反弹4-5%，然后有1-2%的市占率被吃掉，我觉得不太会影响先进制程未来可能1-2年的复苏的轨道吧。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中国合肥长鑫存储真正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力的，我觉得初期来看的话还是在成熟制程这边要特别关注。
嗯嗯，好，那最后啊就是也是跟记忆体相关啊，他们的封测厂，那如果我们现在记忆体它会好转，可是因为量不太变啊，对，就只有在这边价格这边上升，那封测厂的影响是好还是不好啊？
其实当然就是说一定会同步受影响，可是就是说这个影响我觉得可能就是像我们可能之前有聊过，就是说淡季会回落，那可是如果是以就是 YOY 的角度，就是和去年同季相比，对，其实应该今年的销量都还是会往上涨。对，那只要今年销量再往上涨的话，我觉得对封测业者都是有利的了。对，那所以说我们在就是去年就是十月的时候有提到，就是说我觉得接下来记忆体应该会走向量价都复苏嘛。对，今年呢，今年就以 YOY 的角度来看，就是量价都复苏的一个步调。对，那如果我们去观察相关业者，如果台股的话就有像历程跟乃茂啊，的确就是说从第四季开始就是营收都算是就回复到年成长表现不错啊，像历程的月营收从11月开始就连续4个月YOY 就是上升嘛。对，然后乃茂揭露的数据，因为它有这个法说会有揭露记忆体嘛，它记忆体相关的封测的营收也是在去年第四季终于转为正成长。对，那如果看月营收的话，成长幅度也都是一直维持在20%以上了。对，所以以上来看的话，的确就是说库存回补或者是销量回温的确已经发酵在就是记忆体封测业者的实际业绩上了。对，那如果我们如果从股价来看的话，那也是算是侧面印证吧，因为像历程的话，它的股价从我们聊10月4号以来，那它的涨幅是涨 90%。
嗯，
对，但我觉得这个 90% 不全然是因为它的就是基本面好转了、啊。嗯，我觉得跟这个00940和00939是有一些关系的、哦、对，因为它刚好是成分股就对了。对，那不过另外一个南茂应该就比较实在一点了。对，南茂的话它的同时间的涨幅从10月4号以来的股价涨幅是 34.5%。对，那这个跟同期台股的涨幅 22.8% 相比的话也是大幅超越了。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股价是领先指标嘛，那再配合实际上的业绩也的确就表现也是如我们预期一样，就是说持续的就是转向正成长好转。对，那所以我个人接下来往下半来看的话，我还是预期就是说 南茂跟历程以 YOY 的角度，应该今年的话逐季都是会在成长的。对，那如果说是以就是说季成长的角度的话，当然我觉得上半年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淡季的一个状态，可是下半年旺季的话应该就会再加速回温了。对，所以我还是蛮看好就是说这些气体封测业者以今年来看的话依然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复苏的一年。
嗯嗯，好啊，那以上啊就是我们看完了这个美光这次的这个季报，对于不管是 DRAM 还是 NAND Flash 的一些看法，那听起来之后表现都很不错，相关的供应链呢都很不错，除了这个合肥张新存储稍微要小担心一下，诶，其他都很不错，果然今年就是记忆体好棒棒的一年。
小担心吗？可能对于南亚科或华邦电要稍微对，这要注意一下、啊、对对对，可是也不是说就是一定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就是说不知道，就是有风险。对啊，如果你是看好的人，你要记在心上、嗯、就是说要去了解这一块的变化是如何就对了。
嗯嗯嗯，好啊，那如果对这系列有任何问题啊，也都可以留言跟我们询问，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